要来的，兄弟们，干了这杯酒，诛杀昏贼，报效朝廷。
大家好，这次呢，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部历史影片《十月围城》。大家都知道啊，这部影片是反映孙中山先生的早年的一段经历啊，或者说是与孙中山早年的事情相关的一个故事。 大家对孙中山所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的成果，可能知道的比较多。那么对早期他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与他的活动相关的一些人物，知道的就比较少。那么这部影片它是以在香港发生的一段与孙中山相关的一段故事为原型来展开的。这对于我们了解。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他是怎样成功的？他为什么成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它也它的独特之处，就是说它是从一个普通的平民的这个视角来看待历史。 而不是从一种很宏观的一种角度来叙述历史，他特别把这些焦点放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他讲到这个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怎样的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的。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并不一定在于革命的这个。 他的将来的前途，他的结果，或者是他认识到革命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其实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那么他能够参与革命，也是因为这个革命可能跟他的实际生活产生了某种的关联。在这部影片中间的确是把这一点写出来了。比如说中间那个阿四，就是由那个谢霆锋扮演的。 那么他去参与保卫孙中山的这个活动，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他的老爷对他好，那么老爷呢想让他上学，而且呢还答应了给他提亲，就是他喜欢那个照相馆的阿纯，那么老爷呢想帮助这个普人，那么就答应给他提亲，还答应就是出一笔钱给他们完婚。 那么这么好的一个老爷，他吩咐司机干什么呢？他就愿意去干什么。
阿四，你知道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吗？
能让老板高兴就好。这就是说，阿四这样一个非常淳朴的这样一个动机。影片中间另外一个人，像那个刘公子，他也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爱上了他自己父亲的女人，那么他一生就是为情所困，最后自己就千金丧尽，沦落为一个乞丐，那么他自己呢，对自己这种行为呢，也是很愧疚，但是他又不甘心。
他又真的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所以他总是去问别人，他对自己的生活呢，没有一种盼望。你们家的传家宝，我给你赎回来了。想用这铁扇换什么？好点，想起你去保护一个人。 把最危险的地方交给我。
刘公子，你就不想知道你保护的是谁？
李老板，男人爱女人有错吗？
天下你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的女人？
正好这个时候，这个李玉堂来找他啊，那么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参与一个重大的事情。那么他也就是说孤注一掷吧，那么就去赌一把啊，或许能够留名于后世啊。那么还有像那个赌徒啊，沈重阳啊，那么他就是嗜赌如命呢啊，最后弄的是妻离子散啊，自己的妻子就跟别人走了啊。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前妻嘛，找到他啊，就是让他来帮忙啊。而且特别就是讲到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就是出落得非常的这个漂亮啊，将来她会长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少女，或者是将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孩子啊。那么他你作为父亲，在他心中，在你女儿心目中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形象，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知道你有个女儿，
我跟了你八年，你赌了八年，我有离开过你吗？我有贪图过荣华富贵吗？我没有。我跟你在一起，算是我倒了霉，我认了。谁让我爱你？可是我怀孕了，我有了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倒霉。我要给她找一个有责任的爸爸，一个有责任的父亲。过来，你过来。你看，你女儿就在下面。等他以后长大了，我怎么跟他说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如果你明天肯去，等他长大了，我会告诉他，他的父亲叫沈重阳。
所以他就这个沈重阳就是为了这个自己在未来的女儿心目中的形象，他才愿意去参与这个护驾活动啊。最后这个他也是就是在那场恶战中间阻挡住了很多的一个那些官兵嘛，最后自己也死了啊。另外一个那个女性啊，方红啊，她呢开始是反对父亲投身革命的啊，他自己觉得这个革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回到家里就回到家乡就够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啊。但是后来他看到这个自己的父亲啊惨死在街头的时候，那么他也觉得非常悲愤，最后决心要投身革命，要继承父亲的这个遗志啊。
我想见见你那个朋友，我爹是因为他而死的。
你爹死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失踪了。他去找你爹帮忙。
我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可以说就是一般的民众，他们参与这样一个革命行动啊，那么他们是为情所动啊，就是被生活中间与他们有关联的具体的一些人情所打动。其中那个由巴特演的那个臭豆腐，外号叫臭豆腐的人，他可能有一点政治情怀啊，当然这个影片里面也只是做了一点暗示，就是 大家一直都叫他臭豆腐啊。那么最后他在那场搏战之中快死去的时候，他给人留下一个话，他说我的名字叫王富明啊。我们从这个名字看，这个富民啊，也就是个反清复明的这样一个意思嘛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他或者是他的父辈都有这样一种就是反抗清朝统治这样一个情节在里面啊。那么普通人是这样，那么普通人的这种激情或者说这种反抗或者革命的这种热情，他需要由一些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是他对革命有自觉。思想自觉意识的这样一些人去点燃啊，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人，但是却具有很大的能量啊。像陈少白啊，就是这样的少数人啊。那么他是有这个比较坚定的啊，这个革命的这样一种理想啊，也有这个明确的这种抱负啊。
孙文要来了。
你又要多少钱？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吗？玉堂，孙先生这次来就是要跟同盟会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希望把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扭成一股绳，筹划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起义，不在一个地方，而希望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几个省同时发动。云南的吕志一，广东的徐雪秋，还有山东的徐静心，湖北的刘静安，他们都会派代表到香港来跟孙先生共商大计。黄兴跟宋教仁他们也会来。你看，革命之火快要成燎原之势了，到时候整个中国就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快要来了。玉堂，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那么正是由于这些革命家的这种坚定与正直，他才点亮了人们心中的激情啊，从而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啊。那么陈少白他是孙中山的一个忠实追随者，而他自己呢又成为像李崇光这样的人的光源和榜样。那么这个革命的这种精神，这种力量就是这样啊，一代一代的，一个一个的这样传递下去的啊。那么特别这个陈少白，他也是这个经受了很多的这个危险患难啊，自己也被这个抓去啊，这个投入监牢啊，的确也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他还是那样的忠贞不渝吧，还是这个对革命的理想啊一直是很坚定的啊。所以他给很多人带来一种转变和影响。其实在影片中间，这个转变最大的是他的那个朋友啊，李玉堂啊。李玉堂他这个人是一个商人啊，我们想商人的话，他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啊，他就是要追求一种利润的最大化。我想他最初愿意支持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话，也可能有这种政治上的一种估量，但是呢更多的我想还是一种商业上的考虑啊。也许他觉得这个万一革命成功了怎么办，那时候我因为资助革命，那我可能会在以后的民国里面啊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也许这样的想法啊。那么也可能还是碍于情面，他跟这个陈少白毕竟也是这个好朋友嘛。那么他 前妻信奉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只出钱不出力啊，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李崇光参与革命到街头去撒传单的时候呢，他是并不那么愿意的，所以很生气的看着那个儿子的话，他在街头就马上要把那个儿子拽回来啊。儿子当然不愿意听从父亲嘛，但是他就是还是借着他父亲那个权威啊，把他儿子从街头拉回家了啊。就是说他是绝对不愿意他们自己的家族人，特别是他唯一的这个儿子继承人啊，卷入这个样革命的这种活动中间。
我儿子上街就行时被搞中间，你知道不知道？
啊，跟你有没有关系？你送了这种书，你想让他干什么呀？他是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四十岁才有这么一个儿子。
这两本是我送他的，这两本是送你的。
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就有言在先，只出钱不出力，这些年出了多少钱，哎，我就不跟你算了。你现在把我儿子也拉进来了，啊？你知道警察自史密夫跟我说什么吗？清廷派了杀手，还有枪。这些你跟我说过吗？你给我提过吗？
我是商人，
我儿子将来也是商人。
但是呢，这个随着这种事态的进一步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他自己的思想也是发生了改变啊。那么最后在这个危难的关头啊，当那些清朝的官兵要把那个报馆啊这个查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啊，来保护这个报馆啊，让这个报馆不被查封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各自为战，必须有统一的规划，集合社会各界力量，拧成一股绳。孙先生这次来，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策划明年后年大后年起义，到那时革命之火就会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会地动山摇，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到了。这么伟大的行动发源地就在我们这儿，我们报社，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请大家相信，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保护好孙先生。
其实每个人他的生活的动机目标都差不多，就是一般的这种平民百姓啊，都差不多，人都是为着自己的这个利益而活啊，都是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个为自己活。中国一句古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那么不管是正方也好反方也好，他们都是在寻求自己个人的一种利益啊，寻求让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是更成功啊。就像那个清朝的那个忠实的走狗啊，严孝国啊，那么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看这个名字取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严孝国啊，他是效忠于国家，而且是很严格的效忠于国家啊。那么他听到孙中山要来香港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机会到了啊，他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杀死孙贼，报效朝廷啊。
接到朝廷命令的那天，哭了，这是我这些年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回报，苍天有眼，今天终于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是军人，诸位也是军人，军人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 兄弟们，干了这杯酒，诛杀孙贼，
报效朝廷。
是。